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七讲。现在我们来到圣灵施行救赎的第六章，重生和有效的恩召。用比较近期的改革宗神学家的编排法，他们会说有效的恩召和重生。伯克夫的编排法是重生与有效的恩召。这一章是来自他的系统神学第465页到479页。 A， 本章第一大段，圣经中有关重生的用语和这些用语的含义。第一，纳入探讨的用语，就圣经用来讲出重生的用语。希腊文说到重生这个字 Palin，只有在马太19章28和提多书3章第5节用过，而只有在提多书3章第5节这个字 Palingenesia 是指个别基督徒新的生命的开始。好，我们来读马太19章28节。来，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这里重生那个字呢，是在复兴，在复兴的时候，就是在万物再生、万事更新、万物复兴、万物更新的时候，那个字就是 Palingenesia Regeneration。 所以你看这个万物的更新呢，不是在讲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是在讲已存的一个生命的更新。万物更新，对不对？这个宇宙变成新的，将来新天新地。所以亚尔文把重生这个字从马太19章28这个用法，所以亚尔文说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成圣。亚尔文对成圣的定词是重生，没有错的，因为圣经重生这个词是这样用的，可以这样用的。好，我们来读提多书3章第5节。来，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好，这里有重生的喜，那这里的重生很明显的就是指新生命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再说马太19章28节的重生或者复兴是已存的生命的更新，已存的已经有的这个生命的更新。提多3章5节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重生这个字可以有这两种的用法的。好，13章最下面的四行，13页最后的四行，这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个概念呢，在圣经通常会用其他的字，譬如说 Genao 就是生出，或者是 Ana Genao 从上头生的，这些字就是出生、再生等等。那这些经文呢，有约翰一章13节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是不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都是用生 beget 这个字。同样的，在约翰福音3章3到8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这里的重生是从上头生的。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你们生了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生的。愿一书2章29节，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 born of him。 愿一书3章第9节， 他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born of God， 就是生 beget born。 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同样 born of God， 由神生的。还有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第四节十八节，从神生的，从神生的，从神生的。特别有一段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用的词是 apokuleo， 就是生产，就是这个母亲生产产出来的意思。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生了我们。不但如此，生产一个，做成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概念呢，还有另外希腊字 ，katizo， 就是创造。以弗所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基督耶稣里创造的 ，create。而这个创造所造成的，就是一个新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近年来的解经家说 ，kinetesis 应该这样翻译：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创造，惊叹词，不是他就是新造的人，乃是新的创造。这个创造 creation 这个字可以翻成创造大功，可是新宇宙也可以的。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新世界、新创造、新宇宙。创造，再来哈，一个新的生命的造成，可以用创造，可以用新创造。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也是的，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重要，要紧的是一个新的创造。还有 kainos anthropos 新人，以弗所书四章第二十四节，且穿上新人。还有其他的字的 ，suzoopoeo， 就是 to make alive with， 与某某人一同活过来 ，to quicken with， 使他活过来。以弗所说二章五节，当我们只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神赦免了你们，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有这些的希腊字了，生，从上头生，生产，使他活过来等等。第二小点，这些希腊字，这些用语的含义，这些词带有很重要的含义的，我们必须注意三方面的含义。 A， 重生是上帝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在这个创造工作，当然是再创造啊，再造的工作，人纯粹是被动的，完全没有人与神合作的余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点要强调的是，救恩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约拿书二章第九节。第二个含义，那第一个就是人是被动的，完全神在做。第二个含义就是这个神的创造之功所生出的是一个新生命，因为这个新的生命的能力，上帝就使人与基督活过来，与基督共享复活的生命。因此可以说人是个新的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被造，为了善行，这些都是上帝预备好的，好叫我们行出来。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 第三个含义 C， 第三个含义，重生里有两个因素必须要分辨清楚，就是第 A， generation begetting， 把新的生命生出来。 B 是 bearing or bringing forth， 这个新的生命生产出来， bearing bringing forth。第二方面呢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要素就是这个新的生命就不再隐藏了啊。我再来一次啊，第一个要素是把这个生命生出来，第二个就是这个新的生命生了出来显明了。第一个要素 generation 生出的意思就是上帝把这个新的生命的动力植根在这个灵魂里。那你看我翻译这个动力呢，我是在翻译 principle， 假如翻成原则呢就很乏味的，就很煞风景的。假如我说这个第一个要素生出就是把新生命的原则植在一个灵魂里呢，你就感觉到没有味道啊。但是这个原则这个字它背后有动力有能力的意思的啊。同样的，刚才我翻译那个 virtue 这个字也是能力的意思。第一个要素 generation 生出就是把新生命的能力植在一个人的心灵里。 B 第二个要素，这个新生 new birth 就是这个新生命的能力开始显露出来化为行动，这个新的生命就会自己的表现自己出来了。这两方面的分别分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重生是什么。 B 本章的第二大段，神学上对重生一词的用法。好，这里呢是一个很重要，希望对大家也是很有兴趣的一段。这里分第一，早期教会与罗马大公教会时期的神学；二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和更正教，就是我们基督教啊，所以一共是从17页到22页啊。原文是一小段啊，我们都会把它化为很多段，好叫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讲从早期教会一直到宗教改革。这个字重生 regeneration 这个字是怎么用的？早期教会，在早期教会的神学思想里，重生还不是一个有清楚定义的概念。一般用重生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大概是与把罪洗干净有关系。重生和称义还没有清楚的分辨出来。有时候重生就等同于洗礼的时候所领受的恩典，所以重生就是罪的赦免，虽然没有排除人心里的更新或者恢复一个公义正直的心 moral renovation。 再来哈，早期教会没有把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啊，我们很多时候施行洗礼的时候也没有把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啊。我们洗礼的时候虽然我们绝对不是天主教，我们也会唱快乐日，今天你的罪都赦免了，洗净了。那当然这个水不能洗净任何人的罪，不论是天主教的水、改革中的水、浸信会的水、独立教会的水，都不能洗净人的罪的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唱诗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说罪都赦免吗？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洗礼是一个记号啊，是一个表征人的罪的赦免 啊、重生等等。早期教会呢比我们更加的不清楚啊，所以洗礼就带来恩典啊，就等于有的时候我们安利牧师就把这个恩赐赐放在这个人的头上，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记号啊。好，所以早期教会呢没有把重生、恩典、洗礼讲清楚的。奥古斯丁，就算是奥古斯丁也没有好好的把界限画清楚，不过他有分辨出重生 regeneration 和回转 conversion， 回转或者归正这个词呢、直到最近最近这几年呢，华人教会不太用回转 conversion。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我们在改革中的神学书读到回转 conversion 或者归主或者归回归正，回转归主归正归回 conversion 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讲人回到神面前，意思就是说是指悔改或者悔改加信心。当改革中用重生这个词的时候，简单的说是指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换了一颗心，把新的生命放进去了。再来哈，在改革中的理念里，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把新生命放进来，旧生命拿走了，当然包括罪的赦免啊，洗净罪。而回转归正归主就是悔改和信。好，奥古斯丁呢的确把重生和回转这两个分清楚了。对奥古斯丁来说，重生除了罪的赦免以外，还包括了一个人心的初步的改变，第一步的改变，人心的改变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之后呢，就是 conversion， 就是回转了。重生绝对是上帝单方面的作为，人这个个体是不能够与神合作的，人也不能抗拒的。这个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第五要点，不可抗拒的恩典的啊来源，或者说是历史的根源，是奥古斯丁就有了。十八页，柏拉修，柏拉修是当时奥古斯丁所批判的，是他的劲敌。当然对柏拉修来说、各位记得哈，柏拉修说什么，说人的自由意志是有能力行善的，有能力去悔改信耶稣的。所以当然对柏拉修来说呢，重生就不是指一个新人的人性生出来，当然就是不是指 birth of a new nature， 新的本性的生出，不是。那是什么呢？这三方面。 A， 第一方面是在洗礼的时候罪的赦免。 B， 第二，真理光照人的理智。 C， 第三方面，神的应许刺激人的意志，就是神的应许激励人的意志去遵行。再来哈，所以重生就是在洗礼中罪的赦免，真理光照人的意志，神的应许激励人去遵从，非常的人为的。这个重生都是人在做，除了洗礼，洗礼也是人要做的。经验哲学，经验哲学呢的全盛期是主后1000到1200，他的大师是阿奎那。阿奎那不是第一位啊，差不多是最后一位最伟大的。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重生和称义已经是有点混乱了。 到了金院时期的时候，这个混乱就更加的明显。事实上，称义 justification 这个字就变成比 regeneration 比重生更重要。称义 justification 就是包括了重生，就是在经验哲学，就是天主教的神学里呢，称义这个词，我们还没有讲称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我先告诉你们，天主教的称义就是诚义的意思，啊，就已经包含了重生了。这个称包含了重生的这个称义呢，是神和人可以合作的一个作为。根据天主教最普遍的说法，称义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上帝把恩典注入到人里面，灌注到流到人里面。 infusion 我常常用的两个例子就是豆浆从麻布袋子挤出来，或者茶的味道从茶包那里流出来。 infusion 渗透啊。再来哈，天主教的称义观就是神的恩典流出来，也就是说一个新造的人生出来，也就是重生，就是都包括了啊，包括了这个恩典流出来，包括这个新的新造的人造出来，包括罪的赦免，包括罪孽除去。简单的说，宗教改革认为天主教把称义和重生混为一谈，当他们混为一谈的时候啊，上帝在法律上的宣判说一个人罪名不成立，这个法律上的地位就弄不清楚了。所以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是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的，他一定不敢说我有得救的确据，我因信称义了。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开了一次的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T-R-E-N-T、大概是1590年代、这个天特会议呢是反宗教改革的，里面有一项的宣告到今天天主教还没有撤除的，就是凡讲到说有得救的确据，这些人是当被咒诅的，就当下地狱。你们基督教说人有得救的确据，你们应该下地狱。那这个是天主教的官方教导，因为他们那个称义的观念不是神宣告，因为既然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信他的人，既然基督的义被归算了，所以父神就宣称这个人罪名不成立，就是罪孽的罪名不成立啊。既然这个死的惩罚付掉了，罪孽罪名也除去了，所以现在这个人在神面前被称为是义人，而不是说上帝说这个人是义人从来不会再犯罪了，不是啊，称义从来就不是这个意思啊。目前有一些韩国人，可能有些中国人呢在传这个的，基督徒就是圣洁的，就是公义的，不会犯罪的，也不行认罪的啊，这个不是称义的意义。至于我们人还会不会犯罪，圣灵会不会工作，那个是成圣的部分。当然我这个受了我某某教授的影响呢，我会说宗教改革把称义和成圣分清楚是重要的，除了有得救的确据以外，第二就是我们人一点功劳都没有啊，在称义的事情上一点功劳都没有，那当然在成圣也是一点功劳都没有。不过呢，我会同情我的老师说称义和成圣，你当他分了，你把他们分清楚之后，是不是还要说明这个是人的分清？圣经里把称义和成圣说为是两个很不同的 perspective， 得救的两个很不同的层面。 我们是要把它分清楚的，不分清楚的话，没有得救的确据，人的功劳又会流进来了。但是也不要搞到硬绷绷的，称义成圣。那简陋的硬绷绷就是今天晚上我一起称义了，明天早上灵修开始成圣，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好，我们讲到这里呢，是宗教改革之前的经验哲学说，称义，既然他们称义就是诚意的意思，就包含了重生了。